还不回来，热泪
满腮。苏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现场。
哎
哎，好久不见了。
耶、yeah, ，大家好，听到您讲政治现金，我不管什么现金，反正就是现金两个字就是。嗯、
对了，
就是 cash 就是了哈。
对，现金报国。知道吧？以前我们小时候有献鸡报国，
哎，对呀、啊，
是不是、啊？
哎，对，我们还捐钱了，
一个人捐一块钱。
对对对，
反正现在碰到这种政治氛围啊，你不要说这个政治献金，什么什么的，只要把口袋里，我连纳税我都没劲儿了，你不觉得吗？啊，来，我们今天来，对了，好像有一个活动，是不是？
哎，对，刚办完一个。大的活动啊，
啊，
我们去年在台湾办了，在台北办了这个春分跟冬至的活动，
对，
有音乐加上戏剧哈，其实也办得蛮热闹的，那、嗯、一般反应都还不错，所以国科会呢，就是又提供了点经费，让我们到南部去演，
嗯、
那国科会也会有南部民众的需求啊，有压力的啊，
那应该会很热闹，
哎呀，很热闹，
是不是？
天气又好，
嗯、
我觉得真的在户外做大型的科学艺术表演呢，天气是个很关键的因素，
嗯、
那前一阵子又刚好是。天气到了晚上就不热了，
嗯，
不热不凉，然后又是沙尘暴来袭之前的头一天，
啊，
还没到，沙尘暴还没到。不但我们在现场，我们把春分跟冬至的两出戏剧抽离出来了以后，
嗯、
专门把戏剧摆在一块演。上半场演的是翟方进与哥白尼，下半场是伽利略的一生。
是，
因为音乐活动我们学到的教训，在大广场上 open area 那个音乐很难收音的，
嗯，
就把戏剧摆在一块也比较容易吸引观众的目光。
是，
更好玩的是中场连线，终于这次连线成功了，连到奥地利去。
嗯，
奥地利那边的天文学家呢，展示给我们看，就是上半场刚结束的时候，哥白尼他头一歪死了的时候，手上的那个天体运行论刚印出来的，嗯、告诉他手上滑下去。中场我们就连线到维也纳大学，那边的人直接拿了那个原版手刷的天体运行论，
哦，
透过了这个视讯会议呢，直接给展示给我们现场的一万名高雄市民，
一万人，
一万人。
哎，在台北办的活动的时候大概多少人？
八千。
高雄猛啊，很生猛啊！
对，我想天气一方面天气好，一方面我想真的可能南部地区哈、啊，这样比较大型的活动没有那么多，
是、嗯、
一旦办活动比较容易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菊姐也去了吗？
对，他到场
还要选吗？还有致辞，
到场致辞讲了几分钟，那不还站在我后来听讲，他站在旁边看了好久，他说真不错，但可惜要有跑行程也不能留下来看，
嗯嗯嗯，
但是整场民众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绝大多数都还在，
是
看的真的是好，很
非常热情了、哦。我知道，只要你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也好，这种知识性的活动也好，在南部常常会得到很热烈的反响。
哎，对对对，
好的，今天我们要谈谈，哎，有一个题目，
哎，
就是我们会不会变老？
当然会变老，
每个人都变老，是吧？
对，除了那班杰明之外，哈，
啊，对他越来越小，是吧？
哎哎，
那么太空人会变老，这个还有不止太空人会变老，这个话题怎么回事？
对他，这个题目只是找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吸引你注意力的，不是只有太空人会变老，
那当然，我们家老鼠都变老了，
还有摆在月球表面的设备也变老了。
嗯，
因为呢，当年在阿波罗任务的时候啊，
嗯、
在月球表面安置了一个有趣的。镭射反射器
是
像是一个我们叫 retroreflector， 就是往后反射的东西，
嗯哼，
也就是等于是你两面镜子啊成直角这样子贴在一块儿、
嗯、
那从前面来的光呢碰到第一面镜子往旁边转，再碰到第二面镜子往后头转，
嗯，
所以这个光线就从前面进来过来以后呢转一个圈又出去了，
嗯，
那这个好处是说你从地球上发射一个镭射光，如果准确的打到了月球表面这个镭射反射镜的话，
嗯，
它马上转头回来回到你地球上发射点，
嗯，
那这时候你如果侦测了这个发射的镭射光花了多久时间回来的，那跟光速一乘你马上会知道
很准确的两者之间的距离，
对，完全清楚，清楚到小于一公分，就是到 millimeter， 到厘米，到毫米的这个阶段，
是
很清楚知道地球跟月球发射镭射光这一刹那距离是怎么样。
嗯，
然后呢，甚至可以测量那个镭射光呢，它的波长的些微的改变。
哦，
它出去是一个532纳米的这个绿光镭射啊，
嗯，
但它回来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原因就是因为它打到月球那一刹那，月球在运动。
嗯哼，
等于从月球反射回来的光呢，它本身携带的这个月球运动的资讯，你如果月球是往前面往外头走的话，退离开地球的话，
嗯，
那个回来的光颜色会变红的， 哦，如果月球是对着我们过来的话，回来
它会有位移吗？
对对，红位移。
嗯，
如果是对着我们过来的话，蓝位移。
是，
这也就是雷达基本的原理。
嗯，
你把雷达是无线电波，无线电波跟镭射光其实基本上都是光，
是
都是广义的光。无线电波打出去了以后，碰到了敌人的飞机，不但无线电波会反射回来，你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而且会知道它运动的速度跟方向。
嗯、是，这就是利用位移的原理来，从事军事上面的这个侦测，是吧？
对对。
那么你刚才对了，我你提到一个绿光，是吧？
嗯、
我们现在常常有人在演讲的时候，
嗯，
会弄那个红的那个
红光镭射笔，
对，现在还有绿光镭射笔，
对，早年的时候
是因为民进党曾经执政过以后推行绿光，
现在不应该是搞蓝光镭射笔
啊？是怎么回事？
没事，这原来是红光镭射笔啊，
嗯，
到后来呢，其实是学天文的人把绿光镭射笔引进来的。
哦，为什么？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因为
不是政治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绿光镭射笔在夜空底下。
嗯，
你一按，那就一条细细的绿线出去了。
是，
在夜空指到哪里看哪里。
嗯，
所以其实夜空底下观星啊，指点星星最好的工具之一。
嗯，
但它绝对不适合在屋里面用。今天早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我看到了会议里面有人用绿光镭射笔。
嗯，
我还是私底下跟他讲，千万不要在屋里头用，
哦、
绿光太亮了。
嗯，
一般我来讲，我们那个红光镭射笔是很弱的，你只要看到一个小红点，知道它指哪里就好了。
是，
但绿光镭射笔从那个镭射从那屏幕上反射出来，眼睛都会不舒服的。
哦。
你当然，你夜空底下指星星的没有关系，反正你不在乎外星人眼睛瞎。
对，所以我们特别借这个机会在这呼吁一下，如果有绿光镭射笔的话，把它捐给我，
可以，
是吧？
哦、对对，那玩意儿不便宜，一个还要两三千块钱。
好不好？我觉得最好不要用了，是吧？都用红的比较好。
对，绿光镭射笔是室外使用的。不过回到刚刚那个，为什么镜子会变老啊？
嗯，
你摆在月球上的这个测距的镭射反射镜啊，
对、哎，
也是因为长期受到月表环境的宇宙射线，
嗯哼，
有宇宙射线来啊，然后月表环境的影响啊，
嗯、
这个镜子在那边也慢慢老化了。
是，
所以呢，其实好玩的是说，阿波罗计划从2006年开始，地面上摆个大望远镜，3.5米的望远镜，
嗯，
把镭射光射过去了以后呢，收回来，在4到8分钟之内呢，发射一连串这个镭射到那边去。好玩的是什么？每次发射大概有10的17次方格光子，
嗯，
10的12次方我们叫兆，
是是是，
10的17次方呢是多了10的5次方，
嗯哼，
10万等于10万兆，不是9万兆，10万兆
，10万兆
，
十万兆还不到晶，对不对？
哎，我以为10的15次方就是晶了。
10的15次方就是晶吗？
对，10的17次方是100晶了。
那100斤。嗯、
对，100斤，10的17次方的光子，但是回来多少？回来一个。
嗯哦，他为什么会都不愿意回来呢？
那不，出去玩儿挺高兴的吧？
对，
10万兆个光子，
出去了10万兆个光子，可是只回来了一个。
对，因为你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从地面发射的。
嗯，
它这些10万兆光子，首先要穿透地球的厚达100多公里的大气层。
是。
中间的散射吸收就不用说了，那到了月球表面38万5千公里，到了月球表面以后啊、
嗯，
镜子本身也已经老化了，所以它的反射力降低了，
嗯、是
能够反射多少回来已经很少了，回来这些光呢再一次穿透了38万5千公里的这个行星际空间，
嗯，
再回到地球大气层，从大气层上端下来以后，一直回到你的地面，那真的剩下一个就很不错了，
嗯，
所以它才要在4到8分钟之内的一连串的脉冲把它发射出去。那希望它不断的有几个光子回来
啊哈，
那光子回来以后就可以准确的测量月球到地球的距离跟运动了。
嗯哼，对了，我前不久听一个朋友说起来，
嗯，
说是如果现在我们人依照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科技的能力跟工程的能力，好像已经可以有把握做一个电梯
啊
到月球了。
那是前一阵子讲的太空电梯了、
uh-huh.
这还是一个概念性的想法、
uh-huh.
当然讲这个概念人老是会说这是有把握，技术上没有问题可以做得到的，但实际上还是有它的困难在了。
最大的困难什么？是我们跟月球之间的 就距离不太一定，是吧？
差两尺都到不了啊！我们距离差很远的，
对吧？
月球的近地点跟远地点差了12%，
嗯，
平均我们刚刚讲385000公里啊，
对，
近地是35万公里，
嗯哼，
远地是40万公里，
是，
你要能够伸缩5万公里的电梯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不容易啊！
而且那个
材料，你想踏空，
而且这个材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嗯哼，
而且。我们常常讲好玩的事情了，就说我们在上普通物理学的时候，会让学生猜猜看，长长的烟囱倒下来，
嗯，
它会直接摔地上的，还是会从中间折断？
嗯，
结果都是从中间折断，
折断，
而且是下面往快折，上面是留在后头倒过来的
啊啊！
原因就是因为你整个硬的东西往前往下头倒啊，哎，底端它几乎上是不动的，
是，
它只是转个方向而已。最顶端要在同样时间之内走那么远的距离。它的它瞬间加速度是很大的
哦，
它就等于是从中间会把它掰断的
啊哈，
所以你弄个电梯到那个地方去，你地面转得很快啊，你的尾端得跟得上转才行啊，
是，
所以整个的材料跟结构跟动力学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硬体的从一楼到25楼的电梯啊？
哎，对，
它还有个大厦包着它呢，是不是？那不容易折，
对对对
啊，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火星特快车近距离拍摄的火星的卫星，
嗯，火卫一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啊。
嗯，
我们常常讲说火星看到的地球，火星比地球小很多。
嗯，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了，每次我上课，其实我连上课的台大政大的学生啊，问他们是说太阳系里面跟地球最相似的行星是哪一个？
嗯，
一大半人还会猜火星。
嗯，
质量跟体积跟地球最相似的是金星，
是
不是火星？
嗯哼，
火星的直径比地球小一半。
嗯哼，
直径小了一半呢，体积就小了八倍，八分之一，嗯，
是八分。
火星很小，但是呢，火星虽然小，它看到地球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虽然小，可是我有两个卫星啊。”
嗯，
地球只有一个卫星。
一个卫星。
可是呢，地球听了就笑了，他说：“我月球很大，直径3476公里，
嗯，
你卫星有多大？”
哎，
火星就不吭声了，不说话
了。火星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卫星大概有多大呢？
一个是20公里。一个是12公里，
二十多公里，
对，一个是10几公里，
那大概是多大呢？我们要想象这么样一个实体，
你就是个可能是台北市的大小吧。
那可是走一走就感觉自己脚朝天了，
啊，倒不会。你其实大春兄，你要真的走到了火卫一啊，
嗯，
火卫一、火卫二上的一个叫 Phobos， 一个叫 Deimos，
是，
啊，走在这两个上头很。我们不是讲一个恐慌一个惧怕吗？
对，
走在上头啊，你也不会，你只会觉得自个儿轻飘飘的。
嗯，
走一步飘一下，走一步飘飘欲仙。
因为它的重力太小，
重力太小。但即使这么小的重力哈，啊，
嗯，
很好玩的是，欧洲前一阵子前几年发射的火星特快车那个太空船叫做 Mars Express，
是，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
嗯，
这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了。
嗯，
它火星特快车这个太空船呢，是欧洲人发射去探火星的，还丢下去一个价值连城的火星登陆艇，
哎，
叫做 Beagle 2，是小猎犬二号。
嗯哼，
当年达尔文搭的是小猎犬一号了，
是的，
这小猎犬二号，结果你知道扔下去以后呢，就没声没息了，
不见了。
咱们中文讲说，你钱扔到水里还听个响，他登陆艇扔下去没消息了，
是穿过去了吗？
摔地面上大概就砸坏了吧，
砸坏了。
登陆艇没有回应，但是呢，嗯，本身的母船绕着火星转的还是一个成功的母船。
嗯哼，
那最近这一阵子，今年的2月份到3月份的时候，他有好几次用很近的距离掠过了
Phobos
旁边。
嗯，
最近的时候有多近，你这很难想象啊，他可以从50公里这样子的距离接近。50公里是很近很近的距离，
5万公尺，
对，
嗯，
平均的话大概它都是几百上千公里啊。
嗯，
那有一回是50公里，我还担心它会不会撞上去呢。
啊，但是这个5万公里差不多就是一般客机的大概4-5倍，
3万3千尺到3万9千尺，
那是英尺
高度，对，大概是10公里，对，
对吧？
哎，对对对，客机再飞高一些。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工业技术研究院今天发表太阳能发电节能窗户。
我爱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 孙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现场，伟新兄，
哎，
刚才讲到了欧洲火车特快车号 Mars Express，
对啊，
在今年二月中到三月中的时候，有很近的距离，大概是五万公尺左右，
嗯嗯，
接近了火卫一 Phobos 这个卫星。
嗯，
拍回来照片，就这种照片应该拍回来很多了，是吧？过去
对，过去拍回来很多了，就
是
照火星去，它的解析率可以达到特别高
哦。
每一个画素，每个像我们叫像元呢，一般我们叫数位相机叫画素啊。
嗯，
每个画素它的解析率是 4.4 米，四公尺。
4.4 公尺的意思是，
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个东西十几二十公尺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东西的形状了。
嗯，
因为它如果占了两三个画素、三四个画素的大小的话，哈，这个东西就很清楚了。
嗯。
那你说现在我们一般要低解析率的话，你远看你可能十几二十公尺或者一两百公尺东西才看得到。
嗯，
那现在连 4.4 米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了。
就像刘嘉玲那时候拍 SK2 广告的时候，你可以再靠近，
靠近可以。他现在拍的这个图像啊，在我们天文学的课本上也看到一模一样的图像。
啊、uh-huh、
只不过天文学的图像不能放大了。
他
现在拍的这个火星就是看起来像个狗骨头或者是一个马铃薯。
马铃薯比较像。
上面坑坑洼洼的马铃薯啊，
嗯，
他可以把这个图放得很大很大。如果你真的有一个阿凡达在火星上头，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身高是十几米的话，就可以看他在那儿跑了。
明明的纳美人只有三米，好吧？
十几，你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技术的发展。现在达到了每一个画素是 4.4 米，
是。
如果他达到每一个画素是50公分的话，你就真的能够看到在火星上的人在走动了。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要木星大红斑环流和红色这个红的颜色哈，
嗯，
是照应于什么呢？是温度差异，
对，微小的温度差异。大红斑其实
不是一个风暴嘛，
对，它是个风暴，椭圆形的 storm，然后在伽利略那个年代就已经看到了，
是，
所以这个风暴受灾时间很长，400年了，受灾面积很大，因为大红斑大概是等于三个地球的大小，
是。
所以人家一个风暴就抵得上我们三个地球。
嗯哼。
然后这个大红斑呢，现在科学家仔细研究，我真的很佩服啊。这科学家利用了欧南天文台 ESO，
嗯，
就是欧洲在智利的超大望远镜，
嗯哼，
就是那个 Very Large Telescope，
是
四个八米的望远镜，
嗯，
还有呢 Gemini South， 就是双子座南端这个望远也是八米的，
嗯哼，
日本的昴望远镜是夏威夷也是八米的，
是，
美国的红外望远镜是3.33米的。红外线的望远镜 infrared telescope 啊，
哇，这好像是超人 Spider-Man Batman 全部都混在一起，
对，为期数年，而且你想他这个计划真的是能得到所有的望远镜批准，都能申请到时间，是很不容易的、
啊、
我们以前写计划的时候啊，你写给这个计划，你信的计划书里头说了，我们也同时会申请另外计划的时间，
嗯，
你写给那个计划说，我们也同时会申请这个计划的时间，
是，
希望他们这样考量了以后呢都能够接受，
嗯，
但这个科学家很厉害，叫做 Lay Fletcher， 他把几个望远镜都拿到了手上以后，长期数年的观测，在大红斑里面观察到细微的温度的变化，
嗯，
哪些地方是有温度高，哪些地方温度低的，弄清楚了以后呢，他把大气环流的温度、风速、气压跟组成都有了新的了解，
是，
才发现这个红斑跟它的颜色差异是来自暖和的温度，
嗯，
也就是它这个红斑中心的温度比大红斑其他部分才高了三四度。
只有三四度的，
只有三四度就产生了温度差异，就产生对流了。
嗯，
产生带对流，然后产生运动了。
是，
所以很好玩，就是它能够做这么细微的研究，然后得到一个很重大的结论。
好了，那这个风暴还可以更细腻的为我们描述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吗？
也
是，它是有灰尘吗？它是有沙尘暴吗？它会引起什么？有下雨吗？它
那不是，
就是、不是，我更多的有什么样的材料？
跟地球上的不太一样，就、跟地球上成云致雨不是一样的。
是
它呢，它在木星表面，主要你看到是氢气跟甲烷，是这些东西。
嗯
在那边搅和呢，但其实很重要的因素呢，除了说温度的差异之外，还有木星迅速的自转。
嗯，
木星比我们地球要大1400倍。
是，
我们地球跟木星都号称是行星啊。
是，
可是我们地球站在木星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侏儒而已。
嗯哼，
但木星这么大，地球转一圈24小时，慢慢的，
是
木星转一圈9小时55分钟。
转得非常快，
转得非常快。
嗯，
所以这个大红斑看起来是椭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转得那么快啊。
嗯，
它不太可能像地球的台风发展成圆的。因为它的东西方向拉扯的力量太大、旋转的关系
是
呀，所以这蛮有意思的。
这个自转那么快，
嗯，
是因为它的重力的问题吗？因为它大，
没有，它本来大家都应该转得快， 我们以前好像说过的，地球十亿年以前转的速度转一圈大概5.5小时。
嗯哼，
后来因为被月球弄慢了，
是
月球把我们搞慢了。
嗯哼，
月球拉了我们的潮汐呢，我们的潮汐多出来的海水让月球能够越走越快，
啊、
它就越来越远。
哦，
我们的那个多出来的海水会拉动月球的，
是
月球越来越远。但是牛顿告诉我们了，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所以月球同时把那个海水往回拉的结果呢，摩擦海床让地球越转越慢。
嗯，
所以当年是5.5小时，学生一定很高兴啊，上课下课都挺快的。现在24小时了，以后
睡眠不足啊，一睡睡2天，就是这也可能。
哎，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好。那么除了这个木星大红斑环流之外，还有。还有，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地球附近的其他星球跟卫星都很多讯息啊。
哎，
土卫六号就是泰坦，也有了一些发现，是吧？
对，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现在科学家能够不只是看表面，他能够用仪器侦测，知道它地底下怎么回事。
嗯，
一个是重力，当你的那个太空船飞过这个天体旁边了以后。绕它打转的时候啊，什么地方重力不均匀，它就会知道。
嗯，
另外一个是测量电磁场。
嗯，
如果底下有流动的东西，有电解质的话，
那底下是哪个地方？
就是它表面表层底下，
大概多深的地方呢？
那很简单，几公里以下就是了。
哦，
几公里或者十几公里底下，就
是星球内部。
星球内部，
嗯，
如果它有流动的海洋，海洋里面又有像我们地球海洋咸水海洋的氯化钠。
嗯，
你有氯离子，有钠离子，离子运动的话，就会产生电磁场。它可以从这个从外面远距离的侦测它表面底下有什么东西的。那现在那美国的卡西尼号已经在土星那边打转好些年了，它侦测了泰坦内部，发现呢它其实除了表层500公里几乎是纯冰之外呢，
嗯，
500公里以下一直到核心呢都是冰跟岩石的混合。
啊哈，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但当然我想对很多人民众来讲，听众来讲，它没有太大的生活上实质的意义。
嗯，
但是利用这种方法，你眼睛只能看到它的外表，但是仪器却能够把里面的结构整个画出来。
是，
那其实蛮精彩的。
所以说，泰坦最表层的500公里厚的内容都是冰。
嗯，对对，
也就是都是水喽。
对，都等于是水冰。
嗯，水冰。
但是因为温度低的关系，它这些冰是不融化的。
是我们这已经讲的已经是土星了，是吧？
对，
土星，土星的卫星，
土星离太阳
很远很远了哈。
土星的位置大概是地球跟太阳距离的10倍，
啊，所以难怪它冷了啊。它的平均温度大概是怎么样？
对，那温度就是零下几十度，
嗯，
几十度100-200度这个样子哈。但是像这样子的环境呢，它的光，太阳的光更弱了。
嗯，
我们知道光有一个光线传递的有个平方反比定律。
嗯哼，
也就是你看的灯泡，你如果距离它只有1公尺的话，你看灯泡挺亮的。
是，
你退后到2公尺的距离的，那个灯亮度就降低到了1/4
啊，
这个叫平方反比。
是，
因为它那个光四面八方散出去的。
嗯哼，
算到圆球形上面。
嗯哼，
这圆球形的面积就是个距离的平方了。
是，
所以你退后一步呢，等于你接触到的光就少了1/4。
嗯哼，
那你到了10倍的地方去的话，那你的太阳光就是1%了。
是，好，我们接下来要谈谈冷热的问题，就看看气象，看看路况。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今天白天气温偏高，东北部。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刚才为我们介绍的是泰坦，也就是土卫六。
嗯，
它表面上有500公里厚的地方，几乎都是纯冰。
对，
可是这个纯冰以下，有没有可能有液态的海洋呢？
当然有可能，一个是纯冰哈。
嗯，
所以他说泰坦内部的温度应该从来没有升高到让冰可以融化的环境。
是，
但是呢，到底是不是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冰？
嗯，
它是融化的，然后再流动的。
是，
所以泰坦表面以下有没有任何地方是液态海洋，一直是科学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哎，真的有液态水的话，那其实很多可能性都会发生的。
比方说，
你有原始生命存在。
嗯哼，
因为在水这样子的液态的环境里面呢，有机化学的反应很容易发生的。
嗯哼，
出现生命，出现最原始的生命是有可能的。
是，
但是我们把距离拉近一点。我们离开了土卫六，不要在土星那么远了。
嗯，
到了木星，
木星
是5.2倍，土星是10倍，
是
木星近了5.2倍。
嗯哼，
所以木星收到的太阳光会比土星多4倍。
是，
那木星的第二个卫星，
木卫二，
木卫二
，Europa，Europa，
欧罗巴。
嗯，
现在科学家几乎已经确认 Europa 的表面冰冻的表面底下是应该有液态海洋的
啊，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因为上次呢 Galileo 那个太空船呢，就是伽利略号，
嗯，
飞过那旁边以后呢，上面的电磁场测量的仪器呢，显示的不正常的电磁场扰动。
嗯哼，
那这就应该是有电解质在流动，也就是 Europa 表面底下是有流动的电解质的。那你一般想流动电解质到底什么东西最可能？那人们的想法大概就是氯化钠，
嗯，
也就是咸水海洋。
是，
所以如果说这是真的的话，那木卫二的 Europa 表面底下是有像我们一样的咸水海洋，那好玩的事就多了。
答案，也说不定它就有我们所熟悉的海洋生物了。
嗯，
是不是？
那生物博物馆
啊，水族馆，你的意思是不是？啊，好。另外啊，这个我们把视野拉得稍微远一点。嗯，正在毁灭的系外行星，嗯，这个好恐怖，哦，听起来。
Yeah， 其实系外行星它如果靠它的母星太近，它下场就是被毁掉了。
嗯。
呀，现在他们科学家所发现的有趣啊，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了在中研院天文所曾经来访问过的天文学家林潮，
嗯
，Doug Lin。那所以这几位呢，有几位是华裔的天文学家，
是
他们观察了其中有一个叫做 WASP 12 B 的系外行星。
WASP 是大黄蜂，
哎，这有点是那个意思啊，WASP 那个
也是指着 White Anglo-Saxon 还有 Protestant， 是吧？是指着美国的一个特定的这个。白种阶级，
哎呀，
是吧 ？WASP，
嗯，
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它当然有它的那个
天文学上的意义，
天文学上也对，它定名的方法。但是这个行星很特别的是说啊，它的形状改变了。
哦，
它用仔细的观察发现，它的体积比木星是大六倍，质量比木星质量却只有木星的 1.5 倍啊。
嗯，
可是呢，它这个体积异常庞大的原因就是被它的母星的潮汐力拉扯的。
是，
它的形状不是圆的，它形状是个橄榄球。
哦吼，
只要它是橄榄球，就代表了它是有一种往两边被拉扯的力量。嗯，那很显然，这个 WASP 12 B 的这个系外行星啊，因为它距离它的母星太近了，
嗯，
所以它已经受到了母星的重力拉扯，变形了，迟早它就会被它的母星完全摧毁。大概
这个摧毁的前一刻是什么样的状况？它是越拉越扁。
越拉越扁，越拉越细，然后物质不断的从两端，
那变成一个纺锤。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纺锤，我们叫 lenticular， 变成纺锤的形状，然后物质不断从两边流失了。那流失的结果呢？大概不过再过了1000万年吧。
嗯，
这个行星整个会被它的母星给摧毁掉。
是，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标题的时候吓一跳，说首度发现正常的系外行星。
哎，
就一般系外行星都不太正常。啊，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以前讲过，说系外行星发现多半都叫热木星嘛。
啊，热木星，
它质量体积又大，然后离它的恒星又近。
嗯，
但现在就前两天，我人还在国外的时候，竟然看到了别人给我看那个新闻，说终于找到了冷木星了。
哦，
对，冷木星意思是说它离它的母星呢稍微远了一些。
多远？
离它的母星
大概，
它距离是我们传统的热木星的距离要远十倍以上。
嗯，
这十倍以上其实还是很近的，因为你看水星啊，水星距离太阳是地球的40%，
是
我们是一个天文单位啊，
对，
是15000万公里，水星距离太阳是0.4，就是6000万公里。
嗯哼，
6000万公里就热得不得了了，但以前的热木星找到都是什么700-800万公里，
那么近，
比水星还要再近七八倍
啊。
接近它的母星，所以那没话讲，迟早会被摧毁或者被吹散掉的。但现在找到这个木星啊，热木星啊，冷木星，
嗯嗯，
是一个法国，是欧洲的太空船，主要是法国的负责的，
啊，
叫做 Cohort。
Cohort，
那其实 C O R O T 了，法文念法就是 Cohort。
嗯，
但他发现了这个行系外行星呢，竟然离开它的母星呢，是传统热木星的十倍。
嗯，
所以热木星是700-800万的话，你乘上十倍，7000-8000万，
也有7000-8000万公里，
就是比水星再稍微远一点。
嗯哼，
所以他才把它叫比较正常的系外行星。
但也恐怕很够热的。
哎，它表面的温度是-23°C到-157°C。
那它的这个恒星太不够力了，它的恒星太不热了，对不对？是不是太不够热？
也差不多，因为我们水星表面是-200°C 跟-200°C
啊，背夜交替。
对，你如果因为没有大气层了，没有大气层就不能保持恒温， 入了夜就零下200度。
嗯哼，
但是这个系外行星呢，入了夜-23度，到了白天157度，还可以了，
还可以
吹吹电风扇，应该过得了。
可以去毕业旅行，
哎，
对吧？
对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大概认识了多少个系外行星？
在357个恒星旁边找到了大概424个系外行星。
哦，400多个，
四百多个。然后有一个哈，上次我不知道说了没有？
嗯，
巨蟹座55号星
啊啊，
旁边有5个行星
啊，
5个行星
哦，
其中4个很近，1个比较远，跟我们太阳系内部啊、几乎一模一样。
是
我们太阳系内部4个也是水金地火很近，那个木星比较远。
嗯，
这个巨蟹座55号，它的第5个行星最外缘的大小，它的轨道大小跟木星几乎是一模一样。
是，
所以等于是个具体而为的太阳系。
嗯，可以去吗？
大学去吗？
下一个礼拜，下下礼拜我们再慢慢说吧。